大家晚上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亲切的话题，叫阿爸。想了解一下你们在中国是怎样称呼你的父亲呢？是叫阿爸吗？还是叫爸爸？还是叫什么？叫什么？阿爸是吧？阿爸，是叫阿爸吗？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叫什么？叫爹，叫爹。我比较古老的古一点，叫爹。哦，在新加坡我们叫我们的父亲叫爸，有时也叫阿爸，也叫爸爸。在大米尔文呢也是叫阿爸。很有趣的就是呢，这种称呼父亲呢，在古代的文化里呢，印度、中国的文化，在中东也叫阿爸。所以呢，我们打开第一个幻灯片，这个名词叫阿爸，要看到古代的文字是怎么写的。这个是古代的阿拉米文，在中东的时候呢，有几个语言他们会讲，普通老百姓讲的是阿拉米语言，这个就是阿拉米。比较有文化水准的呢，那些有读书的人呢，他们就用希伯来文。后来呢，迟些时候呢，就变成在新约，好像你们的圣经 手上拿着的圣经呢，是以华文字写的。在原文呢，在旧约呢，他们是以阿拉米跟希伯来这两个文字写的。在新约呢，因为新约那个时候已经是不同的年代了，是以希腊文来写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是古老的文化，这个是阿巴，是阿拉米文化。我们来看，在一个家庭里，好像你们这个家庭，我们在我们华文的文化里呢，一个家庭的成员，假设你是弟兄是姓什么？姓陈，对吧？姓陈、姓林、姓严，或是什么姓氏？这个假设一个姓林的家庭，一个姓林的家庭呢，所有的成员呢，有父亲、母亲、孩子，这个是最简单的家庭的一个成员啊。不过可能也有祖父祖母了，或有其他的。不过最简单的一个家庭的成员呢，就是一个父亲、一个母亲，还有孩子。孩子有男的，有女的。所有的成员呢，假设是一个姓林的家庭里呢，都是有血缘关系的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孩子呢，不可以随便叫阿爸啊，对吧？如果一个陌生的人来跑你叫你叫阿爸的话，就有点不大对劲啊，最好是不要回应啊，对吧？哦，不可以乱认。人家讲说不是随便啊，嘴上有毛的就可以乱叫阿爸哦。有些人随便来叫阿爸是因为要跟你来拿财产呢，对吧？我也是你的成员。很多时候呢，人死去过后呢，突然之间哇，为什么有多余的孩子哦，跑来认人。所以呢，不是只有血缘关系的在家庭里面呢才可以叫阿爸。要怎样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呢？其中一个就是父母生下来的孩子，所以呢就是血缘关系。另一种方法能够成为这个家庭成员的一个分子呢，就是什么？假设一个丈夫、一个妻子没有办法生育孩子的话，他们怎么样？如果有些啊，是什么？是领养，对吧？中国有领养吗？很少了啊。不，新加坡有很多，因为他们迟婚，所以呢，迟婚呢，那个女方呢要生育呢，有时候就有一点难。所以呢，到了三十多岁、四十岁呢，还没有办法生的话呢，他们很多时候呢会去领养一个孩子。所以你领养一个孩子呢，那个孩子呢也成为了家庭成员的一部分。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呢，领养呢也算在法律上是家庭的其中一个分子。弟兄们，这就是圣经上帝 跟他孩子的美妙之处。上帝本来就是创造宇宙一切万物的上帝，可是呢，他呢，却呢，为了他自己的名分，他们自己的荣耀呢，选择了人，我们人类，作为他的亲生儿女。这是一份福分，是一种恩赐，得赐给信徒们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虽然是为了世界每一个人的罪而死，可是救恩呢，只给一小部分的人。你们今天来到这新生命堂呢，当中呢，有些已经成为基督徒，你已经成为上帝家族的一份子。那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呢，你还不算，就好像一个姓林的家庭，你不算是家庭的一份子，你还算是外面的人，陌生人，还不算是家庭的一份子。家庭的一份子很重要哦。等到分产业，等到好处的时候，你不是家里的一份子哦，根本就沾不到边，你算是陌生人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点份也没有，懂吗？所以上帝呢，好好来思想，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，选择了我们人作为他的儿女。这份福分呢，不是给所有他创造的，只有给人。就算是天使，有神就有魔鬼，就有天使，就算是天使也没有这份福分。我们知道人犯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算是堕落的一族。上在天上呢，天使有一部分也是堕落，因为他们反叛，所以被打入下地，我们这里下阴间，他们也算是堕落的一族。可是他们没有这份福分，他们没有第二次机会，人却有这份福气。我们本是罪人，因为我们的祖老祖宗，我们的第一个亚当跟夏娃犯罪，所以呢，他的下代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都算是没有办法进入天堂的，是一定要下地狱的，我们是没有盼望的。可是呢，上帝呢，凭着他自己的荣耀呢，给了我们人类第一个、二个机会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是他自己给的，是一个美妙的恩典，奇异的恩典。可是这个救恩不是免费的哦，不是说我给就给这么容易哦。在这天地万物之中呢，所谓的正义，你要夺回那个正义呢，就要把那个所犯的错呢改正过来。要改正过来需要有一个代价的哦，就好像你犯罪，你杀了人哦，你不可以跟法官说我后悔了，一切就没有问题，一定要付出代价。你的代价可能是罚款，你的代价可能是坐牢，也可能是两个都有，坐牢罚款，也可能上吊，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。神上帝虽然能够控制宇宙一切的东西，创造宇宙一切的东西呢，可是呢，要挽回，要拯救我们的灵魂呢，却要付出代价。这个代价呢，就是一条人命，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耶稣。我们在地上可能风风光光，可能一帆风顺，可能事业越做越大，很所谓的亨印啊，什么鸿印当头，亨通。可是呢，这些一切可能呢，一转眼呢就没了。这个月呢，我们教会发生了两样事情，一个是在三个礼拜前，我们幼稚园，你们教堂有个幼稚园，你们懂吗？楼下你会看到很多教室。教堂的幼稚园有一个主厨啊，是个女孩，大概50多岁 的女孩子，突然在家里呢，突然间心脏病爆发，晕倒了。突然之间，也是感谢主，她还没有相信耶稣，可以上帝怜悯，我猜想。那么已经苏醒了，已经可以开始吃东西了，挽回了一条性命。可是在三天前呢，却有同样的事情发生。一个英文部的一位弟兄，他在两年前刚刚洗礼，全家人一起洗礼，他本身他太太跟女儿三个人一起洗礼， 三天前呢，在上课的时候突然觉得心这里很不舒服，所以呢就打电话给他太太，所以呢说要回家，所以要他驾车回家，要跟他太太碰面，可能去看医生。可是在还没有碰面之前呢，突然间就倒下了，同样也是心脏病爆发。可是问题在这里呢，却是不一样后果。三天后到现在还没有清醒过来，脑死，脑部没有反应。脑死通常消息都是不好。一个人如果脑死的话，你打开他的眼睛，照个手电筒的 亮光进去，你的毛，你的眼睛的那个孔如果没有张的话呢，就表示你的脑已经死掉了。通常这种情形都是不好的，也就表示说呢，可能就醒不来。哦，所以明天就是最重要 的决定。如果明天还是没有反应的话，可能要关掉机器。关掉机器就表示呢已经死了。所以呢，生命无常，你今天可能坐在这里，我今天可能在跟你讲话，明天还会在不在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今天不知明日事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的名字在上帝的那个家庭的族谱，我叫说里头呢，那你就好，你的永生呢就已经妥当了，因为你的灵魂呢已经在上帝的手里。就算你离开这世界，就算你的肉体死亡了，可是呢你的灵魂呢已经在上帝的家庭里了，上帝确保你会得到永生。如果你的名字还不在这家族里面呢，那你死了过后就是没有了，你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跟其他的人一样，就在阴间。有句话说，你不带着任何东西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同样的你也要不带着任何的东西离开这个世界。不同的就是呢，你的灵魂有没有得到拯救。所以我在说什么呢？要成为家庭的一份子，你要有这个很亲密的关系，跟这个家族的每一个成员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最重要就是家庭里的父亲，家里头的父亲是谁？你们每一个有家庭吗？有吗？全部结婚了没有？谁是光棍？什么是光棍吗？你是光棍啊？是这个传道是光棍，还没有结婚。谁是光棍？全部结婚了。哇 ，OK， 全部结婚了。所以你懂这个家庭，家庭最重要的分子呢是父亲。有些人说是母亲啊，也是很重要的。不过我们这里讲的是父亲。父亲呢是整个家族的头 ，OK， 是他的头，他决定家庭的一切。家庭的成员要做什么也是父亲决定。在这个关系当中呢，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呢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父亲对家庭，另一个是孩子对父亲的反应。我们来看第一个，下个幻灯片。第一个就是父亲跟这家庭的关系，我们以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讲述上帝跟人的关系。一个好的父亲会保护，会照顾家庭的每一个成员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你就是什么？不负责任。他呢会确保呢家里的每一个人呢能够吃得饱、穿得暖，对吧？每一个都是好好的得到照顾。我们来打开圣经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你有圣经吗？路加福音第十一章。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三节，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到第十三，找到了没有？是第八十二面，新约第八十二面，八十二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你们读到吗？八十二面，新约第八十二面，你们用电子了。哦，高科技啊，科技电子的应该比较快嘛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 求鸡蛋，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？愿神印证他的话语。你跟上帝所求了，上帝会给你坏的东西吗？就算你本身也不会给你自己的儿女坏的东西，对吗？你会给最好的给你的儿女。有些父母呢，自己省吃俭穿，是不是叫省吃俭穿啊？省吃俭穿，对吧？给最好的呢，给孩子，自己呢反而不用请，我吃饼干就好了，你也可以吃鸡肉，对吧？哦，对不对？一个爱儿女的心。孩子呢，有对父母呢是有100%的信任，他们知道父母呢会以他们的福利为主要的基础，他们会想说，哦，母亲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，父亲这样决定呢会不会对我不好，不会，他们完全相信他们的父母。当你还是个很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呢，你对圣经对上帝没有什么多大的了解，你要知道上帝，你要多了解他，你就要勤读你的圣经，你手上所拿的圣经，每一天呢你要记住一段经文，增长圣经的知识呢，你的恩典就会增长。不然的话呢，你虽然可能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了，可是呢你的知识很少，行为也没有改变，所以呢跟5年前的你呢还是一模一样，跟外邦的人呢一模一样。多了解圣经，为什么呢？你多了解圣经过后呢，你会多了解上帝，多了解上帝的真理，多了解过后呢，你就会知道呢上帝是怎么样的。上帝，现在我告诉你，读了圣经过后呢，你会知道上帝将供应你所有一切的需要。当你知道上帝照顾你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想说，哇，为了这个担忧啊，为了那个担忧，虽然担忧是很人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 本性呢，你会知道虽然有难题，可是我知道呢在天上有一个上帝天父，我称他为阿爸，我是家里的一份子，他会照顾我一切，对吧？那你生活呢就会有不同的目标，不同的意思，你会知道祷告，学习祷告，学习怎样自己祷告，一起祷告，来求神来帮助你。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来解释这个很一个比较难，不是说很深啊，一个圣经的道理。从前有一个小男孩10岁左右，他要学习自立，所以呢要赚一点零用钱，所以他就跟他的父母说，我要在家里的后院里呢种一些蔬菜，然后可以拿去卖，可以赚一点钱。父母说好啊，你学习自立啊，所以呢好，就给他了一片空地给他去种菜，一切都是很好。他去后院呢想要拿着一个锄头呢，锄头啊，这个是铲子啊，锄头也可以，要去挖那个地要去种菜。可是呢他发觉呢，那给他的那一块地里头呢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在中间，怎么办？石头在中间很难种菜，所以呢他要把它大石头呢挖出来。可是那个男孩因为只有10岁，力气不大，所以呢他想了很多法子推那个石头，可是太重，用其他的方法，用肩膀，用脚，用那个锄头来挖，可是也是挖不出来。闹了一整天，太阳要下山了，所以变得很气煞，所以就坐在那边哭。父亲呢就听到他的儿子在哭，就跑来问说，儿子什么事？孩子就跟他父亲说他的问题。父亲就跟他 问他说，你已经尽全力了没有？他说，我已经尽全力了阿爸，可是还是挖不出来，所以我就这样子就没有办法了。可是他的父亲却跟他说，你还没有尽全力。孩子看着父亲说，啊，为什么还没有尽全力？他的父亲就跟他说，我也是你的力量。下个幻灯片，我也是你的力量。刚才你们唱一首歌说，上帝也是你的什么台，灯是高台，高台对吧？高台，上帝也是你的高台，上帝也是你的力量。所以呢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呢， 不要只凭着你自己的血气的力量来解决，你要不要忘记上帝也是你的力量。打开到诗篇，我们打开诗篇，诗篇第121，诗篇在旧约，诗篇第121。如果是拿这个这种跟我一样的圣经呢，是614面，614面。诗篇第121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就是整个诗篇121了。我们来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我起你们音，我读第一节。第一节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嗝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当你读这个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你的心感应怎么样？你的出去，你的回来，你在上班，在工地出去做工，回来的时候呢，上帝说他要保护你，从今直到永远，好吧？你信上帝的话吗？信。这是第一部分，是讲到父亲对家里的责任跟爱。第二部分我们讲的就是呢，家里的成员对父亲的回应是什么呢？既然父亲这么爱你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应该要服从，你应该要遵从父亲的话。刚才我讲到父亲是整个家庭的头，所以呢他要受尊敬了。很多现代的年轻人呢，对父母都不太好，都不怎么尊敬，讲话福建话不大不小，就是没大没小，对吧？没有 那份尊敬。什么是尊敬？尊敬是说呢，对那个父亲呢，对那个人，可能是你的上司所发出的命令，发出 的指示律法，你都要遵从。相反的是什么？相反的就是反叛。上帝作为我们天上的父，叫阿爸，也叫阿爸，没有强迫你来服从他，知道吗？他没有强迫你，如果他强迫你的话，亚当跟夏娃就不会犯罪，他不会跟你说有一棵树在这里，你可以看，可是呢，你不可以吃它的果子，因为你吃的时候呢，你会死。他没有说不可以，放个几个天使在那边守住，没有，他说他只跟你讲，所以你要遵从，你还是不遵从，要靠你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要我们呢，从我们自己的心里呢来遵从他，这就是真正的爱。如果你的孩子遵从你呢，是因为怕你，是没有办法呢，那不是真正的爱。等到有一天他们翅膀长硬的话，大的话，他们就不会遵从你了，这不是真正的爱。真正的爱就是呢，因为父母爱我，我不要伤害他们，所以呢，我要听他们的话，这也是基督徒爱的真谛。耶稣说，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说到了，如果你爱我，你就照我的指示，你就遵从我的律法。遵从就是要呢来降服，就要把自己的心愿交给上帝。可是这个不容易做到。我们很多时候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呢，从小的时候呢就灌输了一些思想，他说你要自立，你要坚强，你要有自己自律，什么事情要自己来做决定，就是你的自己的生命由自己来决定。你要把这个自己的心愿，自己的一切呢交给另一个人，讲的时候很容易，做的时候呢不容易，对吧？尤其当你要做的事情、决定的事呢，是跟你想要的呢相反。上帝的话说是这样呢，可是你的心意却是另一样呢，怎么办？你是照你自己的心愿呢，还是要照上帝的话？给一个例子，你们全部都已经成家立业了，不用讲了，只有传道不见了，传道还没有结婚。 假设他有一天碰到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呢，她是心意很久了，就是你要的条件呢，全部在这个女孩子当中，就是说她谈恋爱了，对吧？啊，坠入爱河。可是这个女孩子她不信上帝，她不要信上帝，不来教会，怎么办？你是遵从你的自己的心愿呢，继续的走下去呢，跟她结婚呢，还是说上帝的话说不可以，那我就遵从上帝的话？你是遵从哪一条？现在讲起来很容易啊，可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有时候啊，你是靠着看着你的心走呢，还是靠着你的头脑走，对吧？哦，所以有时候在要遵从上帝的指示呢，有时候要看你跟上帝的关系亲不亲，或者是你喜欢赌博，喜欢抽烟，喜欢喝酒，上帝的说不可以伤害自己的身体，你会戒到吗？戒掉这一切的坏习惯吗？或者是你偷了东西，你怎么办？或者你很喜欢每讲两句话就有一个粗话出来，有吧？你怎么办？不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见证的，每个人看你讲话三句就有一句是粗话，很多很多的例子，这个是坏的，要改掉。好的呢，那你说星期天要来教会崇拜，还要参加聚会，又要祷告，我很多东西要做嘞，没有力量，没有精神，怎么办？这很多时候你要看，你们可能觉得哇，我很多东西做不来。弟兄们，一个信徒的成长，他的灵命是要一步一步来的，好吗？一步一步走上去，没有人能够在短期之内呢，从一个坏的人呢变成一个好的人，这需要时间的，可能要几个月，可能要几年，慢慢的来改变。可是上帝的话，他说你是新造的人，你要慢慢来改变。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今天呢是呢在成长吗？跟去年比，我今天有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吗？或者是在逃避？很多基督徒是在逃避。我知道不可以做，不可以，可是我偷偷做，没有人看到，对吧？没有人看到不要紧，可是上帝知道，给自己很多的理由了，就是了，哦。所以你当一个基督徒刚刚信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路程，慢慢的在改变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亮，越来越像主耶稣。你是跟上帝走得近吗？走得亲吗？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呢，都是在改变之中。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愿交给上帝，让上帝来改变我们，懂吧？不是我们自己改变自己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去改造啊，如果是吸毒品啊，去改造呢，是来帮助你改造自己，靠自己的力量。可是基督徒不一样，基督徒呢，你要把你的心意交给上帝，让上帝来改造你。你要做的就是遵从他的话语。我们要遵从上帝的指示，不是我们自己的指示。同样的，用一个故事来解释这个道理。下个幻灯片。从前有一个砍树的哈，以前的人砍树呢，啊，就用这个叫什么斧头啊，斧头对吧？来砍树。中国有砍树吗？是用这个吗？也是用这个。有些人他们的职业呢就是砍树了，他们砍树来伐树啊，伐木是用来造屋子，或者是造船，或者是造其他的东西，很多东西了。所以他一辈子呢都是在砍树，而且他用的斧头呢是最利，他砍树的方法是最好的。他一个钟头之内呢可以砍掉一棵树，一天可以砍掉十棵树，在所有的砍树的人当中呢，他是最好最厉害的。可是这个工作也不简单，也有时候会危险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的朋友就说：老兄，我介绍你一个新的砍树的，这个叫什么斧头，新的机器，新的方法，新的器具了，这个叫器具对吗？用来砍树的器具。他这个砍树呢，能够帮这种新的器具呢，能够把你砍树的时间减半。我说：哇，这么厉害，有这样的东西吗？能够把我的时间从一个钟头砍一棵树变成半个钟头。他有点不相信，可是又好奇，所以呢他就去看这个新的器具， 砍树的器具。他看了这个新的器具拿在手里呢，哎，很重啊，比他的原本的自己的斧头更重。可是这个器具呢也是很奇怪，他的样子不管怎么样，你他的朋友介绍的好像 很真实，所以呢就买了一个回家去砍树。所以那一天呢他就用来砍树，可是不管他怎么试呢，他砍了砍砍也是差不多一个钟头，试了几棵树也是一模一样。他就说，哎，你的朋友骗人的，他介绍的不对，是骗人的，哦，这种都是推销的手段，会不好。弟兄们，你中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吗？是真正的这个是一个推销的一个手段呢，这个东西没有用呢，还是呢问题出在这个砍树的人的身上？问题是因为他以旧的思想，他自己的想法来做同样的东西。我们来看，这个是他原本的砍树的那个斧头。有一天呢，他的朋友又回来了，他说，他就骂他的朋友，他说，你介绍我的这个砍树 的东西也没有用， 我试的都是没有用。他朋友说，不可能啊，他说 你让我看你的新，你买的那个。他就带他去他的储藏室，就拿出那个东西来，他就拿出那个东西来看这个东西，下个幻灯片，哇！所以他就用这个东西来砍树。他的朋友呢就在当中呢抓住其中那个一个圆圈，他就拉了一下，那个东西就跑动了，机器跑动了。他的朋友，他那个砍树的吓一跳，说，哇，这是什么声音？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有点可笑啊，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像这个砍树的人，我们用我们以前的方法来做同样的事情。他没有去读那个买回来那个器具的那个说明书，他以自己的方法说，哎，我的方法最好嘞，哦，所以就用他自己的方法。他说明书如果有读的话，就发觉呢完全不一样的方法来做同样的东西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一点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成为基督徒过后呢，上帝的方法很多时候跟我们自己人想的方法呢，有时候是相反的，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要遵从上帝的方法，不要一直走自己的方法，靠自己的方法来行事。我们再打开圣经，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路加福音第五章第37到39。如果你是拿这个圣经是72面，在新约72面，我来读路加福音第五章第37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新酒必将皮带裂开，酒便漏出来，皮带也就坏了。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，没有人喝了陈旧又想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，对吧？新酒要放在新的皮带，新酒就是新造的人，是基督徒，你有上帝的话，你要装在新的生命里，新的皮带，不要用旧的皮带，旧的人，旧的做事方法不一样，后果呢就是呢那个皮带会裂。那很多基督徒他们说，上帝好像没不灵耶，祷告了这么多年，我所要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，你做的方法全部错了，你求的方法也全部错了。现在讲述另一个，刚才我讲到说，一个家庭里呢，父亲爱家里的成员，成员有些孩子呢要来遵从上帝的话，完全来遵从上帝的话，要来照顾家里的每一个成员。这里呢讲述的是一封信，一个孩子所写的信，关于他父母的。他这里写道，他们呢日出晚入是吧，早出晚进，早出晚回，辛勤的工作就是要确保我们 能够得到生活所需要的一切。这是孩子写的关于他们父母的。虽然有时候我们不喜欢，可是呢也是为了我们好，他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，不是我们所喜欢的。他们爱我，以不同的方式爱我，他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能够做到成为的最好的。我们走的每一步，所犯的每一个错，每一个争吵，都像一个钉一个箭射进他们的心。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，他们只想听我们的声音，想知道我们都很安好。父母们对我们的爱是我们所亏欠，我们要还回。不管我们现在多成功多发达，我们都要来还回这份爱。不是因为我们需要，那是因为我们要，不是因为有这个责任，是因为我们心里要还回这份爱。这是该做的，是对的做法，现在就要做，不要太迟。对你父母表示对他们的爱，给他们一个电话，告诉你你爱他们，对吧？这是在地上家里成员的一个关系。在天上，我们对天父的关系也是一模一样。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上帝要表示出这份对上帝对阿爸的爱，我们要遵从他的话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定要遵从，是因为我们爱上帝，因为他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为了要回报，我们要遵从他的话，这是爱的表现，好吗？他为了使到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，牺牲他自己的独生子，让我们这些没有盼望的人能够得到永生。我们现在的生命呢，在上帝的手里，永恒也在他的手里。上帝已经为我们铺好的路了，从现在开始到永远都已经为我们做了好了。那我们有什么表现呢？你会说我没有时间啊，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力啊，我不可以啊，没有时间来。如果你这样讲的话，你就是什么？没有爱，对吧？忘恩负义。时间跟精力要来付诸于遵从跟服侍上帝的一切的事工，这是应该做的一切。最后一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跟第二节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在194面在新约，我来读。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赐福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，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，对吗？谁是被牵引受迷惑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打到哥林多前书，罗马书好像读起来怪怪的，没有意思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对了，这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做的，因为呢，我们爱上帝，我们了解上帝为我们做了一切。下个幻灯片，这个字很重要，这个字是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发觉的。我们中国字除了跟古代的埃及文呢，他们是象形文字，所以呢，文字的原本呢是画出来的，画出它原本的原因，所以慢慢的演变成我们今天的字。这个字是八，对吗？八字分开呢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父，另一个是八，八四的八，对吧？父呢就想象是父亲。这个八字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八字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盼望，你所愿意得到的。 好像巴不得，我巴不得早点回家，我希望早点回家，我希望能够拿到薪水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谁不希望早点拿到薪水？希望每天都是发薪的日子，对吧？哦，我巴不得可以早点回去看太太，还是看孩子，巴不得。所以巴这个字呢，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富，一个是呢你希望，你愿意，你愿望。所以古代在这个文字当中呢，它的创办的时候呢，巴字呢，我刚才讲到古代的文化里呢，称为父亲呢，在大米尔文叫阿爸，在阿拉米文呢叫阿爸，我们叫阿爸，你们在中国叫爹了，也是有个父下面多一个多字。可是巴字呢，就希望这个父亲呢，就希望呢，他就是跟谁，天上的父一模一样，一样的能够慈悲，一样的来爱护，一样的来关怀家里的每一个成员。所以在位当中呢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呢，希望你能够多了解这位上帝，能够成为家里的一份子，家庭的一份子。除了子外呢，才能够得到父亲的祝福，尤其是你的灵魂得到永生，得到保障。不然的话呢，70年过后，或者是明天，就好像那个例子，突然间得心脏病爆发倒下，就不知道什么事了，你的结局就已经决定了。所以呢，虽然3天前那位倒下的那位弟兄呢，他已经2年前已经洗礼了，他的灵魂已经在上帝的手里，虽然可能明天他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，可是他知道他的灵魂在上帝的手里，等到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将有一个不死之身。至于那位厨师呢，他还没有信主，希望经过这个经验过后他能够来信主，因为呢还好这次呢感谢主他没有死气，不然的话没有希望。如果他借过这经验能够来信主的话，将是一个大好的福气。所以上帝是我们的阿爸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跟他祷告，不然的话你是个非信徒，你叫阿爸没有用啊，你没有那个关系，你不在家里的成员里头，你叫阿爸也是没有用。这个称为阿爸跟孩子这个血缘的关系呢，是因为领养的关系，对吧？领养呢，在你这个家庭里头呢，是一份福分，是给我们人类的一个福分，我们有这个保障，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的，而我们要永远的来遵从他的话语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也是我们未来的保障，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的话，谢谢你把我们带入您的家族，成为家里的一份子。我们感谢你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希望你帮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道来。那些还没有信主的，听到您的话过后，能够多了解这位爱他们的主，这个为我们牺牲他自己的独生子，也多了解主耶稣，他说他3天后会从死里复活，印证了就算是死亡，就算是地狱的权柄，也没有办法捉牢他，他已经胜过死亡，胜过地狱，成为我们活着的救主，信他的人也能够凭着这份信而得称义。祷告乃奉主耶稣的圣名请求，阿们。